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蒂，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是天然的组合，也以天然的心呢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嗯，是的。哎，天成老师啊，在这里我呢有一个问题啊，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受到各种事情的限制，你有没有留意到身边的情况
的确，因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受这个时空的限制然后我们的社会啊、家庭啊、文化、语言各个方面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那我们在做事啊或者是生活的时候受到很多的限制了。
对呀，我们要受到一些的规则呀，或者一些的文化呀，各方面的限制。那么我想问一下啊，如果有一个人呢，他超过了一切的限制，大有能力，也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和我们的常识，来到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你觉得会怎么样？
嗯，觉得很神奇啊，就是超越一切的限制的除了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天外客
啊，
这个外星球的人要么就是我们的上主，因为他如果是上主的话，他是造我们的主，他一定有这个超越时空的这个能力的，因为时空都是他造的嘛。
对。
而如果他是大有能力的，他用各种的方式可以让我们认识他。如果他是有能力的，超越限制的话，他一定是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亲自见到他的。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主。那的确我们从天经里面也看到主呢就是这样一个超越时空，可以用各种的方式让我们去认识到他的这样的主。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为什么会受限制？这是一个公开辩论，大概有200名大学生涌进了礼堂，主题是尔撒是真主的儿子还是回教的先知。回民讲员有力地陈述了他的观点，他用下列话语来结束他的陈述。天经告诉我们尔撒疲倦了，但真主是永远不会疲倦的。天经说尔撒饿了，真主会饿吗？天经说尔撒无常了，但真主永远不会无常。显然尔撒不是真主，即使根据天经的记载，他也不是。讲完后他就坐了下来，回民学生为之大声鼓掌和欢呼。然后另一位讲员站起来，走上讲台回应他的演讲。有些人拒绝接受尔撒的神性，因为那看起来是与他的人性相矛盾的。他们不明白麦西哈存在的三个阶段。以穆罕默德的生平为例，从三个阶段来思考穆罕默德的生平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第一阶段，公元570年到610年， 将士之前在麦加。第二阶段，公元610年到622年，蒙召成为先知之后在麦加。第三阶段，公元622年到公元632年，海基拉或迁移到麦加那之后直至离世。如果我们根据穆罕默德本人经历过的自由自治，或周围的人对他的迫害和压迫，用曲线把他的生平勾画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穆罕默德从他于公元570年出生到公元610年获得将士，他的个人自由自治和声誉不断增加。从公元610年开始，他受到麦加人的公开虐待和迫害，直到他于公元622年前往麦地那。在麦地那，他自己和回民重新获得了自由和自治，一直到他于公元632年归真。尔撒存在的三个阶段，同样的，我们可以根据三个阶段来思考尔撒的生平。第一阶段，他来到地上之前，也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第二阶段，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也就是他道成肉身期间。第三阶段，他回到天上之后，也就是道成肉身之后。第一阶段，道成肉身之前，根据古兰经和天经，真主是永恒的，一直都存在的，不可见的，全能的，全在的和全知的，他不需要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他是永活的，从来不会无常。根据天经和古兰经总结出的真主之特质，真主是永恒的，记载于古兰经112章2节、天经旧约创世纪21章33节以及天经引之乐提摩太一书1章17节。真主也是全知的，出自古兰经2章115节以及天经旧约诗篇44篇21节和天经引之乐耶哈雅一书3章20节。真主也是永活的，可以参见古兰经20章111节、天经旧约的耶利米书10章10节，以及天经引之乐马太卷16章16节。在道成肉身之前，尔撒享有所有这些特质。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向天父祈求说：父亲哪，现在让我在您自己面前得荣耀，就是在造化顿亚以前我与您同享的荣耀。他讲到了他的先存性，重要的是要理解尔撒是子真主，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尔撒与父真主、圣灵真主一同是永恒的，他从太初就存在，在尔撒来到地上之前，他是不可见、全知、全在、全能和永活的，他没有需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超越一切的主，他是蛮有能力的，但是他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受我们人的时空的限制，比如他要受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像我们人一样，比如说有饿呀、有痛啊、有疾病啊，那为什么我们的主愿意受这样的一个限制呢？
嗯，这让我想到，因为主太爱我们了，他会降杯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拯救我们，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去认识他。
嗯
嗯，就好像我们一个大人或者一个爸爸，他要他的孩子很矮的时候，他要跟他的孩子说话，他是不是要蹲下来呀？
嗯，
他要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语言去跟他讲。
嗯，对呀，否则的话，他讲大人的话，我们小孩很难明白。
是的，
那我们的主同样的，如果他讲天上的话。 那我们人很难明白，所以他来到我们的当中，用一个人所能明白的一些的话让我们去认识主。所以他常常讲一些比喻啊，常常讲一些这种人所能理解的，那这就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在想，为什么主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成就那个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已经写明了，但是我们人做不到，没有人做到，那为什么有律法呢？不是做给我们看的，而是让我们去行的。所以主呢，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自己成全了律法，所以他按照律法的要求，100%的做到了，同时也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也就是我们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恩典，更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大能来救我们。这就是他来到我们当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我们的主他体谅我们，愿意让我们经历他的爱，他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敬中的你我他，这是一个刚刚开始我们制作的一个新的环节。我们透过一些对动物当中的一些观察，我们怎么看到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认识我们跟主的关系。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我们今天开始呢，有一个新的环节啊。这个环节呢，我想了很长时间叫什么名字。那我就想到镜子啊，这个镜子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早上都会照镜子。如果没镜子的话，你最起码你找一个水也可以照一照。为什么呢？因为早上起来需要打理自己嘛。如果你比如说看到你脸上有一些的污迹啊，或者头发乱乱的话，你需要整理。所以呢，你通过那个镜子看到自己，
看清楚自己。
对，那如果你看到自己又不去改变的时候呢，那我们有问题了，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用这个镜中的你和我呢，来去反映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照镜子，到镜子当中看到自己，怎么样去改变自己，也同时看到对方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对我的一个镜子，对方的一些的优点，一些的缺点，都是对我的一个提醒，对我的一个鼓励。所以呢，我觉得在人生的当中，你我呢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天成老师你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镜中的你和我。那当然了啊，像女性的话肯定是每天都在照镜子，
男性也一样啊。
哦，是的，特别是爱美的男性啊，是这样子。镜子呢，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镜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投射，我们影像的投射。接下来我们的内容呢，很多是讲到了一些的心理学上面的一些的小知识啊。其实外面的世界呢，就像一块镜子，这是我们内心对外部世界的一个投射。就我们的心理是怎么样呢？那我们投射出来这个世界就是怎么样的。让我们一起呢，更多的去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吗？
对呀、其实我们用一些的你说题目也好，或者是用一些的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也好，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写照。如果你看电视，你看到很多的不同的人啊，为什么这个人总是发脾气，那个人为什么总是这样呢？这是他成长的一个过程，通过他的成长的过程，或者是他做事的方式呢，就影响到周围的人事物。所以这些人事物呢，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参考，有一些的提醒呢？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无论是我们对个人，或者是对我们的集体，都是有很好的提醒。我们用一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老鹰，或者是以后的什么鳄鱼啊，什么不同的鱼啊，动物啊，都是给我们一个写照，让我们透过这些呢，让我们看到自己，也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是看到是老鹰效应。
老鹰，老鹰是一种非常强壮的威武的一个鸟，非常高。
对，我们想到这个鸟类里面，首先想到鹰，因为鹰呢是最强壮的，
是的，
而且呢可以说是所有的鸟类里面的首啊。
没错，
因为老鹰飞得又高，而且呢它的视力又好，然后这个生命力非常的强，它对我们每一个呢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它不单单是说它自己的生命力强啊，也是很好的一种让后代有一个传承的一个经历。你想想它为什么那么强壮，其中有一个就是它的喂食的方式。
哦，它是怎么样来喂食的呢？
你知道这个鸟啊，它到外面去叼一些食物给这小鸟，但是每一次呢叼不多嘛，可能一个两个的虫子，然后给很多的小鹰，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呢它回来以后呢丢下去，那丢下去的时候可能四五只的鸟呢都在那里等
等着吃，
张着嘴嘛，在那里叫。那如果哪个人的强，比如说他首先抢到这个食物，当然就是他的了，如果那个弱小的可能就没有机会咯。所以呢他的喂食方式也是一个训练那个小鹰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每个人都是能够去努力的去得到那个食物，
都要去争哦，争抢，他们能争抢到食物的小鹰才能生存下来哦。
对，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法则，就是当然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进化论啊，就是你这个弱就被吃掉，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同样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怎么样我能争取，能够去得到我所要得到的。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是说所有都要去争，今天我们所讲的老鹰效应也不是让我们学习去争，而是说哪些方面我们应该去争，哪些方面我们不应该去争，关键是我们有应该适合的场合，应该做适合的事情，同时我们应该有个好的品格去实现。
是的，我们刚才听到老鹰效应啊，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说这是一个自然的法则，当我们不去努力的时候呢，可能会被这个淘汰啊。所以说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呢，很多的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学生在读书上，我们都是提倡的都是什么，要争取，要力争上游。那刚才听陈老师说，那有些需要争，有些不需要争，那我想问一下你哦，那哪些是可以不争的呢？
今天很多年轻人比如说他面对工作面对学习的时候很多躺平，因为他无所谓了，反正这个世界都是这样，
争也争不过
对，所以躺平。所以我觉得有些方面你一定要去争的，如果你不争可能就没有了，连机会都没有了。
是的，
但有些方面我觉得不应该争，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哪些方面是不争。我觉得几个方面啊，有三个不争。第一就是生活当中不与亲人来争对错，在工作的当中不与领导来争对错
啊，就是不争对错啊。
对，因为你在家里面跟你的父母啊或者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难免有些矛盾，但是呢尊重父母，即使你的同辈兄弟姐妹你也应该彼此的尊重，对你的儿女你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尊重。如果你在家里面一点小事就争啊吵啊闹啊，觉得没有意思，可能你争了你的
争赢了就伤了感情啊。
对
吧，
所谓的争，但是你失去了什么亲情信任，彼此的得不偿失了。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不应该争。还有在职场当中跟你的领导更是不要争，即使他讲的是不对的是错的，你可以去解释，但是你不要为了这个大家争得你死我活没有空间的时候，你可能失去了你的工作。所以在工作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把你应该做的做好，同时也应该顺从领导。第二个，生活当中不与朋友争高低，工作当中不与同事来争聪明。其实朋友呢就是大家彼此知心，彼此的能够分担，合而为贵，这才叫朋友，否则的话不叫朋友嘛。所以朋友没有对错的，大家都是大家彼此的分担，彼此的分享。在工作的当中跟你的同事跟你的上级下级都不要去争，如果你是一个领导的话， 更是不要觉得我比你做得好。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人的生命，人的品格是最重要的。当人看到你的所作所行，让人尊重你的时候，你不需要争的。还有第三个，生活当中不与爱人争劳苦，工作当中不与下级争功劳。婚姻是两个人的，家是一体的，每个人为了家应该来分担，应该担责任的，而不是说你要听我的，我要听你的，而是大家站在同一个立场，大家彼此的分担，彼此的理解，更是能够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思想的。还有职场当中，我们做高位的人不要强调自己的业绩，你总是说啊，我做的比你多，我做的比你好，所以你要听我的命令，这个不能让下去尊重你。真正的尊重是让人的内心能够去接受你所行，你的品格能够去影响别人的，你的鼓励能够让人能够彼此的合作的。
嗯，对的。那么听听老师刚才讲的三个不争呢，我非常的认同。那这个不争呢，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说的躺平呢，又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啊。
嗯、
您刚才说的不争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格局，还有是一种宽容，对自己的同事、家人还有朋友的一种宽容。那还有你刚才说要争是跟自己争，那怎么样跟自己争呢？
啊，其实争呢，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跟对方来争啊。
对、
嗯。但是当你争赢的时候呢，可能你失去了自己。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方面不需要争，而是真正的跟自己来争，就是跟你自己的过去来对比，你有没有进步，你有没有成长，你有没有每一天照镜子。
啊。
如果你照了镜子又不去改，那你这个生命就没有办法提升。所以呢，我们需要对照自己，能够有一个争。争呢，我们有几方面的争啊。第一个是争取信任，就是说你在工作的地方让你的领导，让你的同事对你有信任，而不是靠你自己拉关系啊，什么拉帮结派呀、啊、而是真正你所做的能够让对方心服口服，让领导能够给你重任来去承担。
哦，这样子。
第二呢，就是争取时间，就是找到你自己做的方式和工作有效的方法，你在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做得更有效，更能够提升你的业绩的，这样你去争取时间，把所做的能够做得更好。别人同样的做了一个小时做不完，但你半个小时做完，你自然受到领导的这个信任。所以争时间。第三就是争取利益，该得的利益你一定要去争的。比如说你在同样的工作的当中，你的职位工资是不是应该得到的，那你要争。但是呢，很多方面不是靠你自己去争取的，而是靠你的工作的品质，工作的表现。所以呢，这个就是你需要去争得来的。还有第四个就是争取认可，就是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工作的能力，工作的技能，来扩展自己的知识的范围，然后呢，把你工作的做得最好，让领导和同事都认可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在工作当中自然你就会被使用的。第五就是争取提升，利用空间的时间，你不单单是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是能够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读书，装备自己，能够让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有成长，有提升，这个就是争取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
我听到天成老师刚才说了五样跟自己争啊，其实总结出来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在跟自己的昨天来做比较，比昨天更加的优秀，更加的提升自己。那么这就是在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当中呢，去发现更好的自己。
日本人有一句话，每一天进步1%。
嗯，
就是说我今天比昨天进步1%，你别想1%啊，但是你提升了。如果你连1%都没有进步的话，说明你是往后退的，因为别人都在往前走，你是往后走。所以呢，当你往后走的时候，你就躺平了。
哦，是的，每天1%的进步，其实一年累积下来也是不得了的一个进步。
当然，你一年100%了，360%。
对呀，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是严于律己，宽于他人。
嗯。
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对自己要严格，对别人我要宽裕。
是的。
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自然受到别人的尊重的。那其实在圣经当中呢，也很多的地方提到这个鹰啊，这个鹰呢就是有勇气的，有力量的。那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勇气，需要个力量往前飞。所以天经当中讲到，那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而飞。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往上飞的一个动力，从我们的主而来。当我们靠着主，我们不断往上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往前行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往高飞，往高飞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的里面，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都是有一个方向往上升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更新的。老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当它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需要有个更新啊，也就是它把它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去除掉，让他自己能够真正的有一个
再长出新的，是吗？
对，有一个重生。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人生的里面同样的需要有这样一个更新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坚韧力，我们的毅力。当你飞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遇到很多的拦阻，很多的障碍，但是你继续往前飞，这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持续的。还有就是合作，在团队当中我们需要有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合作。鹰也是有的时候需要彼此的合作的。所以我们在人生的当中不要忘了，不只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更是需要有一个团队的合作。当你愿意跟其他人一起来合作的时候，你的目标，你的方向，你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
总结今天的讲的老鹰效应啊，特别是我们在天津的角度来看呢，鹰呢就象征着力量、自由、保护、更新、智慧和坚韧。那这些的特征呢，不仅描绘了鹰的特征，它也给我们这些信徒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灵性的启示，也鼓励我们在信仰的旅程当中能追求更高的目标、更深的成长，就像老鹰一样展翅高飞。
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展翅高飞。
每个他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我们的主来到我们人的当中，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好像鹰返老还童，身体改变，生命改变，进入永远的国度，与主永远在一起。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也希望你能够让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主的恩典，也经历主的真实。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见。